当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不扩散条约的主要联合国会议联定在2020年举行的时候，已经有很多麻烦要讨论。现在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重新唤起公众对核对抗的担忧，并且加剧了试图加强已经有50年历史的核不扩散条约的紧迫性，因为疫情推迟的会议终于要在星期一开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执行主任比亚特丽斯·菲恩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他说，俄罗斯入侵伴随着对他们核武库的不详提及，对该条约来讲意义重大，确实会在这方面施加很大压力。他说，各国政府对形势的反应将决定未来的核政策。为期四个礼拜的会议目的在下一步的行动达成共识，但针对达成实质性协议的期望很低。不过他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官员透露，预计至少有116个国家的与会者，将会包括瑞士总统卡西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斐济总理拜尼马拉马，以及十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自从1970年起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是所有军备控制协议当中加入成员最多，大约有191个国家加入。并没有签署协议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制造核武器，北韩亦批准了这项条约，但后来宣布退出。据信未签署协议的以色列拥有核武库，但是以色列并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虽然是这样，核不扩散条约被认为限制了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预测到1975年将会有多达20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且成为国际裁军合作的框架。全球核武器总数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峰值减少了 75% 以上，这个主要是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冷战结束。但是专家估计，全球仍然有大约13000枚核弹头，其中绝大多数在美国和俄罗斯。评估这项条约如何运作的会议本应每5年举行一次，但是2020年会议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一再推迟，同时挑战亦正在增加。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乌克兰战争时曾经警告说，任何干涉企图都将会导致你从未见过的后果，并且强调俄罗斯是最强大的核大国之一。在几日之后，普京命令俄罗斯的核力量提高警惕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此举令人毛骨悚然。古特雷斯说，核冲突的前景曾经是不可想象，现在又返回可能的范围。前联合国裁军研究官员刘易斯说，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带来一个棘手选择。他目前在伦敦的国际事务智囊研究所工作。他说，一方面为了支持该条约以及他们代表的内容，各国政府必须要解决俄罗斯的行为和威胁，而另一方面这样做可能导致条约成员国分裂。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动态是，这场战争加剧了部分国家对没有核武器的担忧，尤其自从乌克兰曾经拥有但是放弃了前苏联的大量核武器。乌克兰并非是唯一的热门话题，北韩最近似乎一直为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作准备。关于恢复目的在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协议的谈判亦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美国和俄罗斯只剩低一项削减核武器的条约，并且一直开发新的技术。英国去年提高了对他们核武库存的自我上限。中国表示，他正在使到世界第三大核武库现代化，或者说美国声称中国正在将它扩大。美国总统的核不扩散问题特别代表谢曼说，华盛顿希望取得平衡的结果，即是设定现实的目标，促进我们的国家和国际安全利益。美联社向俄罗斯联合国代表团发出了关于莫斯科对这次会议目标的询问，但并没有获得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说，中国希望致力于改善全球核治理，维护国际秩序，并且将坚定地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权利。如果世界不能够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裁军倡导者说，一个大规模国家集团的强烈声明可以发出一个有意义的信息。近年来，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失望促成了另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这项条约得到60几个国家批准，并且在去年生效，但并没有任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与。